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六章。耶利米书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仇敌已经迫在眉睫，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城即将要被毁掉了。那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再提出，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说，神要审判神的百姓。所以在第六章一开始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便雅悯人啊，你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雅吹角，在伯哈基林利号其，因为什么？因为有灾祸与大灾灭从北方张望啊。这是第一节，我们看到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便雅悯人。我们刚才提到以色列人，他一开始为什么提到便雅悯人呢？其实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他这位先知就是什么？就是便雅悯人。所以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便雅悯人，也就是说耶利米用自己这个支派啊来形容说他的心非常的沉重啊。他说便雅悯人其实是指着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那我们这个地方他看到说逃出耶路撒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第四章第六节的地方，我们翻到第四章第六节啊，其实在第四章，对不起，第五节的地方，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啊，也就是说要进去那个耶路撒冷啊。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上帝要用这个北方的仇敌啊来这个管教他的百姓，神跟他讲说你要进入那个坚固城，但这个地方却要他逃出。那个坚固城原来指的是在耶路撒冷，叫他进去那个坚固城啊，神的保守，现在却要他逃出来啊。所以他说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为什么这时候要叫他们逃出耶路撒冷呢？最主要也就是告诉他们说，这个神的管教将来是大到一个程度啊，你们在耶路撒冷里面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了，你们必须要什么逃到更远的地方去。那更远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提哥雅。提哥雅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南边，很难的地方。他说在最难的地方，那个地方吹角，也就是警告的意思。然后在这个伯哈基林利号，利号旗，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不管你是把旗子高举，或者是说在那个地方烧一些柴，让那个烟上来，有一个旗号这样子哈。所以不管如何，这个伯哈基林是在这个伯利恒跟耶路撒冷的中间，也就是说靠近在整个以色列的地方有灾祸要来到这个地方。他说灾祸从北方张望，这个张望也就是窥探的意思，就是在那边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窥探也就是说像这个仇敌在那个地方要窥探我们，就像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那个仇敌要来什么窥探你，要夺走我们的自由一样那接下来他说第二节，他说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所以我想很简单，也就是讲到说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在当时耶路撒冷说实在里面有这个圣城也是一个圣地那接下来他除了说他要把这样子的这个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剪除之外，在第三节他又告诉我们说，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的周围支搭帐篷，各自在自己所站之地使羊吃草。这个看起来有些时候我们会看错，以为是说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说神的仆人，但其实这个地方这个牧人指的是亚述或者是巴比伦他说他必引他们的羊，因为牧人常常会带羊到什么，到这个牧场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吃草。那这个羊群指的是仇敌他们的军队一样。所以神用这句话要来讽刺他们，也就是说照理说牧人应该带羊群去吃草，但是他这个地方他说到他那里，这四个字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这个让以色列的百姓觉得非常讽刺。什么叫做到他那里呢？也就是说神要让这些仇敌要来攻击他的百姓到他百姓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存心要作践这个锡安城这个地方，就说存心要让这个 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难看的意思，就是说牧人必带他的羊群到你这个地方来，然后什么，在这个四周的地方要搭帐篷，自己在各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啊。那其实啊，这个应该是说什么，在自己的地方哈、啊、吃草啊。那其他的这几个字，所占之地使羊，这个都是后来加上去的。那其实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耶路撒冷已经什么，已经大灾祸要临到了哈、啊、临到这么困难的事情。然后第四节他说，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啊。那这句话哈、啊、包括下一句他说，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然后第五节他接下去说，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他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所以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好像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事情，说奇怪，为什么上帝这么说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说，神已经毫不留情了，神对着仇敌说话，说你们要起来吧，你们起来去攻击我的百姓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神应该是来保护我们的，但是这个地方他两次讲说起来吧，起来吧，他不是叫我们起来，不是叫神的百姓起来，他是叫什么，他是说他允许仇敌，也就是毫不留情的。上帝这时候就告诉他们说，起来起来，那起来吧这句话是仇敌的好像呼喊的声音，他们要去攻打敌人的开始。所以他说，你要准备要攻击他，他说起来吧，我们可以趁着午时上去啊。照理讲去攻打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啊这个天刚亮的时候，就是拂晓出击，那很少人在中午的时候出击，因为在中午的时候哈、啊什么样，日正当中，第一个也热，第二个什么没有办法隐藏，大家都看得到。所以但是他跟他说什么，趁着午时攻击，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趁着什么，趁着别人以为不应该攻击的时候你上去攻击。但是接下来他说，哀哉啊，日已渐斜，也就是什么，来不及了，因为什么，因为已经到了黄昏了啊。他说晚影拖长了，也就是到了夜晚了。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是敌人一种叹息的声音，敌人说，哎呀，怎么讲，这个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照理是说我们中午应当去攻击他，但是现在已经是傍晚，已经是夜间了啊。但是不管如何，他还是说什么，起来吧。那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说是万军之耶和华对他们说的，可见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这时候已经什么，已经怎么讲，真的是毫不留情，完完全全的对以色列的百姓啊，完完全全的放弃，要让这个仇敌来攻击他们。接下去他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上帝这时候要不止告诉他们，不止告诉这个这个巴比伦还有这个亚述他们起来攻打神的百姓，他还给他什么，还给他如何攻打的这个 strategy。他的策略是什么呢？他说，你要砍伐树木，筑垒。为什么要砍伐树木呢？其实对以色列百姓讲起来，砍伐树木这件事情是什么？是神所禁止的。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十九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十九节啊，《生命记》第二十章在十九节的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他说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啊。也就是说，上帝在生命记第二十章十九节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们要攻打一座城，你不可砍树木。为什么不可砍树木呢？因为那树木上面的果子啊，你什么可以让你吃，你不能糟蹋它。所以在第二十节，生命记第二十章二十节，他说，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你才可以砍，未来要为什么可以砍呢？要用以什么修筑营垒，去攻击什么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所以神这时候哈、啊、是教什么？是教仇敌来攻打他自己的百姓，告诉他说，你们现在可以去砍伐树木。那如果你是神的百姓，你说，哇，神啊，你为什么去教敌人啊，你禁止的事情，反而你 允许敌人去砍伐树木来攻击我呢？所以人在这个时候说实在应当是什么，老早就应当认罪悔改了。但是这时候他跟他讲说，你要这样子来攻打耶路撒冷，他说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什么，那该罚的城，也就是说应该被处罚的一座城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神常常借着啊这个仇敌啊来管教他的百姓。不止如此，他还告诉仇敌说，你要怎么样来管教他我的百姓啊。那接下来他说在第七节的地方，井怎么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哦，你把它画起来。哇，真的是，照理说以色列的百姓，我们刚才说怎么可以砍伐树呢？而且不止如此，对他们讲起来那个井哈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那个井照理是说应该什么涌出泉水来。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21章啊，民数记第21章，当时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如何的提到这个啊井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民数记第21章啊，当时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21章在第17节，他说当时以色列人歌唱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对神的百姓讲起来，凿井或者是向着井来欢呼歌唱说，井啊涌上水来，是在旷野中能够什么让神的百姓能够得到这个啊干渴的疏解的地方。但这时候却让我们看到说，不，他没有涌出水来，他涌出什么，涌出恶，也就是涌出不好的东西来。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在于这个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啊，记不记得当时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在井边遇见的时候，那耶稣那时候就跟他讲说什么？他说：“我赐的水啊，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说，神的百姓，我们已经糟糕到一个程度啊，已经糟糕到一个程度，我们的身上没有办法涌出什么那种活水，却是啊涌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所以耶路撒冷城也是这样子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啊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个是神的管教。有些时候啊，我们在啊就是说神对着仇敌说话啊，跟他讲说如何要来攻打神的百姓，因为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啊。那我们常常我们就是怎么讲，常常我们是说我们啊这个去这个参加一些特会啊，那我们希望得着复兴啊，也就是说我们特会得着复兴啊，所以我们说去参加特会好几次，为什么复兴还没有来到呢？但是我们常常又忘记一件事情，却没有看到说自己心里面涌出多少的罪恶出来，但是却忘了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还没有灭亡呢？啊，我们常常问神说，为什么复兴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却不会忘，我们却不会问及，不会忘那个问这个上帝说，为什么我还活着？为什么你的怜悯在我的身上呢？为什么我还没有灭亡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告诉他说，因为什么？在这个期间，常常听见有强暴毁坏的事情。他说，病患损伤也藏在我面前。哇，这句话也是真的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因为他说什么？用强暴毁坏这件事情，也就是代表着罪恶啊，罪恶。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病患损伤。啊，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罪恶，所以我们的 consequence， 我们的后果是什么？是会遇见灾难。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就去找借口啊，也就是说，哦，不会啦，这个啊，我其实没有犯罪啦。当我们看到罪恶的时候，我们找借口；但是当我们遇见病患或者损伤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反过来抱怨神？我们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医治我？为什么什么你让我有这样子的病患损伤？是不是仇敌攻击我？其实常常是什么，我们自己要什么做一些什么强暴毁灭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强暴毁灭说实在啊，都是什么，都是这些罪恶乃是对着人啊，对着事情我们来犯罪啊。但是 病患跟损伤常常是我们外在我们看得见的，但是罪恶有些时候是意念在里面的，我们看不见的啊。所以这时候他用这样子来表达，而且是特别有一个字哈，就是常啊。他说常听见，对不对？还有什么？常有病患损伤。所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当我们如果有一些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来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犯过罪。啊，所以啊，我想这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看看有没有这个哪里犯罪。第二方面啊，我们才来想想看是不是有什么仇敌的攻击。然后第三方面啊，我们才知道说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一有病患啊，我们就什么？我们就马上求神医治。我们常常不会想到说自己哪里有这些强暴毁灭的事情啊。所以再一次提醒我们啊，那这个完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啊，你应当受教。”哇，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神在前面啊，告诉仇敌说，你还甚至于还教导仇敌怎么样来攻打神的百姓。那神现在反过来告诉耶路撒冷。他说你应当受教，免得什么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的城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所以这一地方，这个地方有两个免得，也就是说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受教，免得这样免得那样。所以其实你马上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就是神的怜悯。神有些时候让我们受到仇敌的攻击，那是一个管教，但是神的怜悯常常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还是有机会。当我们愿意受到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什么，神就说免得神的心跟我们生疏，免得他让我们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之地啊。那这个地方啊，我就稍微要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受教，什么叫做神的管教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有提到神的管教这件事情啊。我们看第四节啊，他这地方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把那还没有那三个字画起来。神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罪恶相争一定会什么？一定会流血。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还没有，也就是说我们还在抵挡。所以我们跟罪恶相争一定会流血，我们跟罪恶相争是上帝的第一种管教。也就是说神有些时候会让我们什么去面对一些跟仇敌之间的征战，就好像亚述人跟这个巴比伦这些人，他们来跟啊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最主要是什么？神的管教。你还在流血，这个流血是什么？神的管教啊。但是神的恩典啊，就让我们看到在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神的手还在那个地方啊掌控，神有神的主权。这是第一种管教。第二种管教呢，是神亲自管教。神亲自管教在第六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啊第十二章第六节，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第二种管教是什么？不借着仇敌的，上帝自己亲自管教。所以我必须跟大家借着希伯来书啊十二章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的管教哈，有些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哈。一个是什么？我们对罪跟他对抗的时候我们流血。第二个是上帝自己亲手的管教。这两种管教我们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了解，必须要认识啊。那知道这样子管教以后，我们才知道要认罪悔改。所以从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仇敌啊是迫在眉睫，耶路撒冷已经什么灾祸临头了。所以他说你们要逃出去啊，然后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仇敌就在这个什么外面等着要进来攻击我们啊。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从第九节开始，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他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他说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这时候神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他的百姓。他说啊，敌人 要来掳进以色列剩下的民。我们在第五章还有第四章，我们常常讲到什么？神的管教，但是神有什么？神有恩典，神有怜悯，他会有一些剩余的，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什么？连剩余的都要什么？都要打走了。哎，真的是，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第六章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哈。但这个地方他说什么？把剩下的哈。那剩下的葡萄，他说把它摘净了，把它摘干净了哈，如同摘净葡萄一样。那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啊，在第几章，在第五章的好像是在前面第几章，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什么？他摘上好的葡萄，对不对？他把你们摘成葡萄，在第几章？第五章，第十节啊，对不起，21节啊，第二章21节。第二章21节哈，我们翻一下。他说：“然而我摘你是上等的葡萄，全是真种子，你们怎么向我变成外邦葡萄的坏枝子呢？”有没有看到？所以葡萄预表着什么？以色列的百姓。但是这时候他说要什么？摘尽葡萄。我们刚才讲说砍伐树木是什么？是在律法上面禁止的啊。上面刚才我们看到生命记，那现在我们一起翻到利未记第19章第10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利未记啊，在利未记第19章啊第9节这个地方啊，他说在你们田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啊，也就是谈到这个啊，路德那个时候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然后接下来第10节，他说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有没有看到？所以刚才说不可砍树木，现在讲说什么？不可以摘尽葡萄，但是神却告诉仇敌说：“你把树木砍了吧，你把葡萄给他摘光了吧。”那这个地方利未记19章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摘葡萄呢？因为什么？因为葡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再一次回想到说，神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仇敌说如何来对付他的百姓，因为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他说，可见哈，你看。把葡萄全部摘尽，也就是说让穷人没有东西可以吃了。你可见哈，神说实在看起来哈，他叫仇敌来攻打我们是非常的残忍的啊，把它全部摘尽。而且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像摘葡萄的人什么？摘了又摘啊，摘了又摘，也就是说你摘了一次以后哈，你还要什么？还要继续的摘啊。那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地方哈，就是第二章第11节那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哈不应该，那个神给我们种的是一个好的葡萄。那这个地方更妙的一个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什么？他说要什么？放在筐子里。他不，我们平常摘葡萄是放在什么？放在篮子里。那这个地方是放在筐子里。筐子跟篮子有什么不一样呢？筐子哈，在这个以前他们旧约的时候，筐子是什么？是篮子是有洞嘛，对不对？啊，所以筐子是没有洞的，是就是说合起来，所以筐子是装水的。他把用装水的东西来装篮子，最主要又告诉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装水的话，如果你用篮子的话，水会漏掉。那筐子的话，预表着什么？预表着说你逃不过。你把所有的葡萄，神要审判的东西放在筐子里面，也就是说，神的审判没有漏洞，永远没有办法让任何的人能够逃过一劫。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把它放在篮子里啊，放在筐子里面，而不是放在篮子里面。最主要让我们看到说审判是逃不过的。那这个地方不止如此，他说对这个葡萄讲起来是什么？成熟了以后你把它摘下来。但是记不记得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的时候啊，我们一起翻到第二章啊，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3节的时候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那时以色列人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也就是说，如果谁摘到那出熟的果子，那神就要什么？灾祸就要临到他。那这时候你看起来好像，哎，那神为什么要叫仇敌去摘葡萄呢？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大的差别，这个地方的葡萄是已经成熟的，但是第二章他告诉我们是出熟的果子。那出第一次的是要献给神啊，所有的人只要是碰到的话， 哈，神都要什么？神都要惩罚他们。但是对这些哈，神本来是摘一个很好的葡萄，但是你们犯罪的话，神是什么？要把它摘了又摘，好不好？所以最主要的差别在这边。前面第二章啊，是讲到出熟的果子，啊，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十节这个地方啊，第十节。啊，我们再来看，他说：“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这句话是什么？是那个耶利米自己的一种呼声啊。他说：“我可以向谁说话呢？”啊，那接下去说，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啊，这个地方他说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最主要告诉我们说。神的百姓的耳朵好像有耳垢一样，不洁净啊，根本什么？根本不能什么听进去。那我们记不记得啊？前面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自行割礼啊，是不记得在这个第四章第四节的地方，他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犯罪了。他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呐、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所以在第四章那个地方割礼是什么？割哪里？对心里的割礼啊，所以他们心中啊是个有污秽的地方。那现在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话，所以他说什么？耳朵要割礼。其实心中要割礼预表着什么？人的意志力啊，要来跟随神。那耳朵的割礼呢，预表着什么？人不听神的话了。人已经不顺服神了，神再怎么说人也不理他了。所以其实照理说，你注意，如果注意看这个第五章的这个第二十一节的地方，神耶利米已经跟他们说，你们有眼看不见，你们有耳不当听不见了。他说现在你应当听这话哈，所以他说强调他们说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接下来他有两件事情哈，我先把它读过去。他说看啊，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耻，不以为喜悦。接下去他说，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这个地方有两个东西，你请你先把它画起来。第一个是什么？耶和华的话。第二个呢，他说耶和华的愤怒。耶利米在这个地方提两个东西，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愤怒。神的话，那个耶利米怎么形容呢？形容说神的话他们以为羞耻，不以为喜悦。这个喜悦哈，不是一般的快乐而已，不是说哦他不喜欢神的话。这个喜悦是预表着什么？这个人跟神婚约关系的那种喜悦。记不记得我们耶利米书一开始的时候，他也再三的强调什么？在第二章一开始他说，你是我幼年什么恩爱婚姻的爱情，对不对？所以这个喜悦是预表着那样子的，人跟人就是说婚姻的爱情的喜悦。他说他们以为羞耻，不以为喜悦。这个羞耻告诉我们就是说什么叫做羞耻。羞耻这个时候就是比方说，如果我现在这边有十个人，对不对？好，那我走到每一个人面前，我都跟他打招呼，但是特别走到有一个人的面前哈，我就装作不理他。什么叫做不理他？不理他就是什么？就是让他什么？让他觉得很难堪，就是羞辱啊，就是什么？对他很轻慢啊。所以同时哈，你看，我什么事情我都喜欢，但是我每次走到神的话的面前的时候哈，我就不理他。他这个地方的羞耻是说，好像是说。这个婚姻之间的关系，你每次走到你太太的面前都不太爱理她，但是对别人哈，哇，对别的女人又很多话讲啊，对自己的太太不太理她，这种叫做什么？叫做羞辱。所以他说他们以为羞辱，就是说把神跟他当时婚姻之间的关系，他把他什么？把他淡化了啊，把他dilute， 就是说他不理他，让他什么？让他觉得羞辱。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亲近每一个人呐、啊，但是我们就偏偏不亲近神。我们亲近世界上的每一件东西，但是我们就偏偏不亲近什么？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给我们一个强调说，以神的话为羞辱，不以神的话为喜悦。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常常犯了。这事情我们常常犯呢，我们常常犯到一个程度哈。我们来举个例子哈，这个 彼得啦。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对不对？那我们以为说，哦，彼得好像这个自从彼得在使徒行传以后，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好像不错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加拉太书。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彼得在加拉太书这个地方他犯了一个什么样子的错呢？好，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加拉太书第几章，我看一下哈，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啊，加拉太书等一下哈，第十一章啊，第二章啊，我们从十一节开始看哈，但我不花很多时间把所有的，我只把故事告诉大家。他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基法就是谁？就是彼得。彼得有一次到了安提亚，他说因为他有可责之处，就是可以被这个责骂之处，所以他说我就当面抵挡他，就是保罗这时候要抵挡他。那到底这个彼得做了什么事呢？他说从雅各那个地方，因为当时那个初代教会哈，从雅各那个地方哈，这个来的人未来到以先，他跟外邦人一同坐着吃饭，所以彼得跟外邦人坐着吃饭。后来从雅各那些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彼得他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绝了。其实这些外邦人是什么？是当时已经信主的人，但是他看到什么？这些受割礼的人来，他就害怕他。然后第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彼得。他说什么？假装，这两个字你给他画起来。他说假装，甚至于连巴拿巴也随着什么？也随着假装，就是假装没看到，假装赶快离开啊。然后接下来他说第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四节，他说但我一看见他们的行为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着外邦人行事，不随着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这时候哈，让我们看到其实福音是要传给外邦人。当时的外邦人不管他有没有信主，可能还在什么，他准备传福音给他，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彼得这时候啊，就什么假装，也就是说他以神的话为什么羞耻。常常有些时候哈，你要知道神的话给这些外邦人是一个恩典啊，但是彼得却不认恩典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哈，这个彼得说实在也是什么，以神的话为羞耻，不以为喜悦。我们再看那耶稣怎么说呢？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啊第十章三十二节哈，马太福音第十章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啊三十二节这个地方啊，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彼得就是什么，在人的面前不认识耶稣啊，他什么，他轻忽了哈，他怎么样，他不理会啊。所以我们同样的经文哈，在这个啊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节啊，讲得更详细。我们一起翻到马可福音啊第八章啊三十八节啊，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节，他说把我和我的道当作是可耻的。有没有看到？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的人把神的话当作是可耻的。在新约的地方，耶稣也讲说，你们把我的话当作是可耻的。他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所以耶稣也讲，但是彼得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的地方，彼得还是会犯错。所以今天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哦，我不会把神的话当作可耻的啊。我们常常也是什么，常常我们看到啊，像彼得这样子，我们还是会认错的哈。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以神的话为耻，我们要以神的话为喜悦。接下来他说，因此他说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寒忍。也就是这个我是什么，是耶利米。耶利米已经被耶和华的话那个愤怒充满啊，这个地方被充满，充满到一个程度难以寒忍，也就是说很难很难再忍耐了。那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说，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希望被圣灵充满，但是有没有谁今天总说，我不只需要被圣灵充满，我还被需要被神的愤怒充满。耶利米就是告诉我们说，他 也需要什么，他也是被神的愤怒充满，也就是说充满到一个程度他没办法忍受。他说难以寒忍，这个寒忍这个字哈，在耶利米书出现过一次，同样一个字在哪里呢？在那个第二章十三节的地方哈，我想我们大家很会背的那一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啊，是什么？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个存水，这个存哈、啊，就是什么？就是这边的这个什么寒忍，也就是说，他忍耐已经忍耐到一地方存不住了啊。耶利米已经存不住，就好像前面说，你们作恶已经什么凿一个破裂不能存水，你们不能存水，那今天我也不能存什么那个愤怒。神的愤怒在耶利米的心里已经什么，已经没有办法存下去了，已经什么要把它倾倒出来。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耶利米书第六章在第十一节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倾倒在街上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妇并年老的人，当他们日子满足的话就被擒拿。所以他这个什么耶利米心中的愤怒，他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倒出去啊，必须要倒出去。那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哈、啊，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神跟他说他要把神的话放在耶利米里面，像火一样，对不对？那耶利米如果有神的话的话，他说那我如果不再提的话，对不起，在二十章的第九节这个地方，他说我如果神的话在我的心里面，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耶和华，我并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所以耶利米很会形容他，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他的这个不是只被圣灵充满，被神的愤怒充满，必须要什么提出来讲。所以耶利米用这样子的来形容神的话，他说必须要倾倒出来，你知道必须要倾倒出来哈。那必须要倾倒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常常哈、啊、这个我们是什么，我们应当什么，像耶利米这样子，应当什么，我们要爱神所爱的，但是我们要什么，我们也要恨神所恨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哦不敢讲。有些时候哈、啊，我们应该要学习学习一下耶利米，神所不喜悦的哈、啊，我们应当说出来啊。那基本上啊，常常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啊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哈、啊，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哈、啊，这节经文哈、啊，它告诉我们是什么。啊，这个啊，对不起，第一章十八节啊，他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义人的身上，就是行那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说实在哈、啊，神的愤怒是什么？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哪些人的身上呢？临到那些什么？临到那些啊，这个啊，不跟随神啊。这个人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呢，说他说，但是我要请到在街上孩童这些的人的身上，不只是少年人、年老的人哈、啊，他说什么，在日子满足，也就是即将要死的人，他都要被请拿。那这个地方哈、啊，这个第十一节，因此我要什么？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是指着什么耶利米？但是他说我要请到在街上的孩童的时候。指的是什么？似乎看起来像是神，因为唯有神可以来审判他的百姓，而不是任何的先知、任何的祭司，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哈，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你很难去分别这到底是神还是到底是耶利米。这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哈，也就是说第六章十一节他说我被神的愤怒充满，指着耶利米，但我要请到是指着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耶利米有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同时耶利米也有百姓的，他也知道百姓的心。所以整个世界上讲起来只有一个人是这样子，这个人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知道神的心意，而且唯有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知道人会犯错，对不对？所以 知道神的心意，就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但是知道人会遇见试探，就好像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一样，他赐给我们那复活的生命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传道人哈，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这种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说神的心意他完完全全的了解，而且啊，神的子民的心他也可以了解啊。所以他说第十二节，他说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你把它画起来，转归别人。哇，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啊，昨天我在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感触。常常我们不以为，有谁会以为说你现在的钱有一天会转归别人？他这边不止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哈，他们的房屋，你有没有发觉哈？有一天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的房地产的地契啊，或者你的田契啊，甚至于什么，你的太太，我的太太都什么转归别人了？这个地方就是什么？神的审判。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这就是财富的转移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财富会转移，因为什么？因为人如果犯罪的话，神的审判来，他突然间一夜之间他的钱财就没有了。就好像说如果你去做这个买空卖空，第二天早上起床，你可能那些什么钱就变成别人的钱了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想了解说为什么连房屋、田地、妻子都被转归别人呢？这是非常对我们非常非常一个大的一个警醒。那我们来看说，对当时的百姓讲起来，你知道原来迦南美地是属于谁的？原来迦南美地是属于迦南人的，对不对？但是因为迦南人不合神心意，所以神把他什么转给谁？转给以色列人。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有了迦南美地，那今天迦南美地是谁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迦南美地了，是谁？是外邦人的。当以色列人不合神心意的时候，那个田地哈，又转为外邦人了。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哈，就是这样子在转来转去的过程当中哈，有些时候你知道大卫的妻子有曾经让大卫快乐过吗？所以大卫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妻子也必转归别人哈。而且什么？大卫有这么多儿子，大卫哪一个儿子让大卫心满意足的？没有。所以你看大卫的儿子也转归别人了哈。我们一起来看在生命记上面，在第28章第30节哈。生命记28章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整章了哈，我都很喜欢，因为它讲到什么？讲到祝福跟讲到咒诅啊，讲到祝福跟咒诅。那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全部讲，我们只看30节开始哈。啊，你看30节哈，我们来读。他说：“你聘定了妻，哈，别人必与他同房。”有没有看到？所以就是什么？妻子转移对别人了，对不对？好，他说：“你建造房子，不得住在其内，你的房子被转被别人了。”有没有看到？转移别人。他说：“你栽种葡萄园，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也是什么？也是必转为别人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哈，你看31节，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那你吃不到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然后第32节，你的儿女去必归于别国的民。所以有些时候哈，也是说哦，我们生了很多儿女哈，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不跟随神的话语的话，这些都是什么？归于别人。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咒诅来到的时候，一直到什么第35节最后结束的时候啊，有机会啊，你可以再啊自己看一看哈。所以在生命记上28章，他告诉我们说，祝福与咒诅其实是什么？完完全全在什么？在乎我们是不是听从耶和华的话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最主要就是跟大家讲说，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在大卫的身上哈，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都已经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甚至于在生命记上28章，他说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当然这个地方我又是什么？又是指着神来说的哈。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什么？他们要从最少的、最小的到最大的，也就是全部的以色列的人哈，也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什么？都是一味的贪婪。他说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也就是说做宗教的、做传道人的 大家讲话都虚谎，先知都说啊没事啦没事啦，祭司也说你们就是来献祭就好，来教会奉献就好，这些都是虚谎的话。为什么是虚谎的话呢？因为什么？因为祭司跟先知都是说好话。为什么说谎好话呢？因为什么？为了要维持一份工作，得到好处，这些都是什么？贪婪的。所以虚谎是建立在自己得到好处那个贪婪的事情上面。所以他说接下去这句话也是非常的妙哈，在第十四节啊，他们当然是指着这些先知还有这些祭司啊，他说哈，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他说他们轻轻呼呼，什么叫做轻轻呼呼呢？啊，就是加重语气的讲到轻呼，轻呼就是不重视。刚才我们不是讲到说羞辱吗？羞辱也是不理他，不重视啊。神的话不重视，神的医治不重视啊。神的百姓要有损伤，刚才我们讲到说什么？神的医治病患损伤，对不对啊？这个藏在我面前，但是这些祭司说哦没关系啦啊，这些损伤一下子就好啊。他说你的罪啊不必悔改了啦。啊，这些平平安安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啦，不用悔改的啦啊。那这个神是爱你的啦，神是爱你的啦啊。在这个时候哈，就是叫做轻轻呼呼的医治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好吧？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诗篇第三十篇，我们看诗篇三十篇第五节，看啊，神怎么样讲到这件事情。诗篇三十篇第五节，很多人很喜欢，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一世啊之久。所以常常我们传道人就喜欢用这一节告诉他，哦没有关系了，我不是说这节不对，我不是说这节不好，而是说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当我们的罪要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的愤怒来到的时候，我们不能拿这一节出来搪塞说，哦神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一世之久。我们这边是一个是转眼之间，一个是一生一世之久，对不对？好，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去指责别人，叫别人反省的时候哈，我们都什么都一生一世之久，别人需要反省的时候都是一生一世之久，但是自己需要反省都是什么一下子就好了。所以一生一世之久跟一下子之好哈，有些一下子之久哈，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问题在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只讲说哦神爱你呢，做这件事情神会原谅你，神会赦免你，只要你这个读这一节或者是什么样，常常我们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就好像说我们常常也说哦，当一个人犯罪的话，我们就来讲哦啊，我们也都犯罪了，我们也都不好了，有谁可以不犯罪的话拿起第一颗石头了？所以我们都不行，我们都不能拿第一颗石头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这就变成相怨了。啊，这就变成什么啊？不拿石头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医治乃是要完完全全的认罪悔改，不是只有口头上说哦，你只要认罪悔改，神就会爱你的啦，以后不纪念你的啦。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完完全全的认罪悔改，否则的话哈，这个地方叫做什么？他说，其实没有真正的平安。那事实上哈，你知道，神赐给我们平安，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也在教会的门口说，哦，耶和华赐平安啊，或者是一个书签上面神赐平安，没有错，神赐给我们平安，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平安哪里来的。如果我们不亲近神，我们不听神的话啊，我们不认罪悔改，我们不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个平安哈是假的平安，不是真的平安啊。所以这边再一次跟我们强调说什么，他说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谨慎，在这个地方他说贪婪虚谎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真正的没有平安啊。他十五节他说他们行可憎恶的事，知道什么惭愧吗？他说不会的，他们不知道惭愧，他们毫不知道惭愧，也不知道羞耻。那你知道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为什么以色列人不知道平安啊，不知道羞愧呢？ 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惭愧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当时的先知跟祭司不传讲。也就是说，今天的人为什么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惭愧呢？因为什么？因为牧师不讲罪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把圣灵在我们心中啊，让我们知罪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我们把它掩埋下去了。我们说没有，我没有罪，就是什么啊？就是说我们把圣灵的感动，我们给它压下去了。接下来去他说什么？因此他们必在扑倒中的人扑倒。哇，这个真的是很危险的。如果说他已经扑倒的话，也就是跌倒，那还情有可原。他是说什么？在跌倒的人中间还要再跌倒，也就是说大家一堆人跌倒了，那我是什么？在跌倒当中我跌得比人家再一次的跌倒，所以是什么？是加重了语气。他说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可见这个跌倒这件事情是什么？是神什么的管教，他加给人的身上啊，不是因为人而跌倒。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继续来看。但是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啊看到说，在第十六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便得着安息。这个就是什么？神今天在这个耶利米书第六章一个金句，就是这一节。我相信很多人喜欢这一节。那这一节他说，你要在什么？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也就是说，那些先知跟祭司已经不传讲什么悔改的信息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站在路上看看啊，去问问看，去查查看，访问古道。那这个古道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七节啊，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二章在第七节的地方，他说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啊历代之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啊。他说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啊。那然后接下去啊，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是提到什么摩西当时所传下来的律法啊。那当时传下来的律法，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最主要就是告诉他说，在古老的这个摩西所传下来的当中，其实还是有神的话语。你要在神的话语，当时摩西的律法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好，那当然你今天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有耶稣基督，他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对不对？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而且他告诉我们，其实一个更重要的，今天我们也知道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个新的道啊。这新的道是什么？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否则的话，我们只看到福音书，我们就是什么？哦，我们也是把它当成是什么？当成是一个道理啊，而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最主要心意更新而变上，就是我们天天要什么？脱下旧人，穿上那新人啊。有些时候如果说你看那个在欧洲的教会，他们复兴曾经复兴过，但他们复兴短短的十年，但是他们的被盗却是什么？上百年。他们常常有些时候都已经不再上来了。他们曾经复兴过，但最主要就是说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那个复兴啊，是变成一个历史，就是什么？就好像那个啊，这个旧约的时代一样哈。不过他现在告诉我们说，如此你们行在其间，他说你们便心里得着安息。这个安息比刚才那个平安还好。这个安息就是可以安息在主的话语里面。但是话虽这么说了，你看接下去他说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哎，然后他说十七节，他给他设立守望的人，他说哎，我们不听啊。这时候十八节开始，神就要什么？把列国都找来，他说全世界你来看看呐、啊，神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审判这些百姓，要让全世界看。他说列国啊，你们应当听。接下去他说地啊，你们应当听啊。那这个中间有一个他说会众啊，你们要知道。其实那个会众哈 在希伯来文的地方哈，他那个会众其实啊，那个字根哈是跟知道是同一个字根，只是发音不一样。有可能是讲到知道，也就是说知道啊，你们要知道他必遭遇的事啊，也就是什么，在强调知道要再知道。 最主要神在这边是什么？讲到列国，全世界的人，然后讲到地，也就是什么？神自己所创造的这个天地，要让他知道说，这灾祸就要临到这百姓。那什么样子的灾祸呢？啊，我们来看这几个字，你把它画起来，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你把它画起来，意念所结的果子。他这边没有跟他讲到行为啊，这边这个灾祸为什么会临到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所以非常重要一个东西，就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说，因为意念，人的意念能够产生人的行动，对不对？好，那人的行动久了以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习惯了。你有没有发觉？那习惯久了久之以后，人家说，哎，那这个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哦，这个人个性常常贪婪，常常苦毒。其实个性都是什么？一开始来自什么？他的习惯，之前有一个行动，久而久之就是从他意念来的。那这个个性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他的什么？他的一生的一个 destination， 就是什么？一生的这个啊果效是由心里面发出。所以箴言讲得非常好，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管教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个心中的意念。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个灾祸，最大的灾祸就是什么？就是那意念，好不好？好，所以他说这个地方，他说啊，因为他们不听啊，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不过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他们从这个哪里？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蒲苍，蒲苍预表着这个甘蔗。其实耶利米很会写他的先知书，因为那个远方哈，就表示什么？这个距离很远。那他最主要就是来对比什么？访问古道，那个古道是时间很远，所以时间很远跟距离很远，他把它连起来啊，你可以把它画一条线连起来。那蒲苍预表着甘蔗，有没有看到？他说什么？像蒲苍就是甘蔗的意思，甘蔗是很甜。那这个很甜预表着什么？他说那就是善道，善就是甜啊。那个古道就是远方，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古道，也没有善道的话，那你从远方拿那个甘蔗来，那上帝是说我不需要。神接着告诉我们说，他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的面前。照理说在旧约的地方哈，是不可以放绊脚石的，而且是在瞎子的面前，你放绊脚石真的是律法所禁止的哈。那这个地方哈，他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啊，原因就是什么？那绊脚石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在这个耶利米书啊，以赛亚书28:16那个地方。但是最主要那个绊脚石是指着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如果相信的话，那不是绊脚石，对不对？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就成为你的绊脚石。记不记得耶稣也曾经告诉他们说，不因为我而跌倒的人，那人就有福了。他对着施洗约翰来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是我们的绊脚石，我们会跌倒，跌得很惨啊。那这个以西结书在3:20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投靠他，人要什么？要对着别人来警戒，前面有绊脚石，也就是说前面有耶稣基督啊，你不能再继续的犯罪啊。所以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22这个地方，从22-26其实是在重复前面啊已经说过的，也就是神再一次讲到什么？讲到他说有一种民，有一天的大国被激动。你知道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们只有他们自己认为他才是那个神的民呐、神的百姓。那神这时候告诉他们说，连外邦人他都称他为民，可见神已经对以色列的百姓弃绝了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27节，他说我使你在我的万民中为高台为保障。其实神的话，如果你听到了，那这些话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保障。不止如此，他这边告诉我说，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其实人的话啊，是人的保障，也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会试验我们人的心，让我们人的心知道说到底我做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耶利米先知哈，每一次都专说一些让人什么知道他自己做错的事情，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哈就来打压这个耶利米，所以你越打压耶利米，就等于越打压自己 啊，因为什么？因为其实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要跟我们说的话。那接下来他是说，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悖逆的，他们是铜是铁。其实神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是金是银，我们什么？接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在29节，他说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的。今天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我们可能做了基督徒好几十年，但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却是让我们什么看见我们炼而又炼，神要把我们炼成像金像银一样，而不是原来的铜跟铁，神要我们像什么宝石一样，而不是像草木和谐一样。所以神有些时候哈，告诉我们说，神都在那边叹息，他说他对我们炼而又炼，也就是说管教而又管教哈。有些时候神不是只有给我们管教，他对我们是什么爱而又爱，神有些时候对我们是祝福而又祝福。那不管是祝福而又祝福，爱而又爱，炼而又炼，管教而又管教，这边告诉我们什么？都是突然的。今天我们有没有享受到神的爱？我相信很多。有没有享受到神的祝福？有很多。有没有享受到神的管教？也有很多。但是常常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突然的啊。神最主要在第一章过了以后，从第二章到第六章这个地方啊，他你看第二章一开始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从第二章到第六章，这个是耶利米一次的信息，他一次的讲章。但是这一次讲章根据历史上面讲起来，他讲了将近20年到30年。六章的这个讲章从耶利米讲起来，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看到神的审判，人不可以避免的。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我们好像被神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什么？因为每一次神都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我们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被神管教，但是神的怜悯，快被烧掉的时候他又把我拖出来，快被烧掉的时候他又把我拖出来。所以我们在今天在结束第六章的时候，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说我们必须要悔改。因为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啊，没有人能够逃避，但是神每一次的怜悯到我们的身上，就是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每一次抽出来，但是每一次我们又继续的悖逆，他又每一次的丢进去，但是快被烧光他又抽出来。这都是神的爱而又爱，神对我们祝福而又祝福，虽然他管教而又管教，但是不要让这些神的爱、神的祝福、神的管教啊、神的炼净变成徒然。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利米书从第二章到第六章这样子一篇完整的神的审判的信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仇敌常常迫在眉睫，因为那是神的管教，但是神你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当受教，免得你的心跟我们来生疏了，免得你使我们的城成为荒凉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愿神再一次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警醒，虽然是一篇先知的书，但却是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必须要再一次的站在路上来查看，访问古道，因为那是善道，要行在其间，让我们的心里能够得到安息，让我们有真正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